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又能来到你的面前，主来敬拜你，来听主你的话语，听主你的教训。天父，我们真的是一群蒙了你的恩典，主，我们过去活在罪恶过犯中，今天蒙了你的恩典，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可以得听主你真理的教导。天父，你就真的赐我们每个人一颗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听到时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来进入我们的里边，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既听到也要行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的样式。天父，就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的，也祝福我们今天听到的，愿主我们同得造就，同蒙主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叫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前面的信息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那么有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就信了主。然而因为当地不信的犹太人和匪徒的攻击呢，保罗呢不得不离开那里。又因为他心里牵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呢他就派提摩太到那里了解他们的情况，并且安慰他们和坚固他们的信心。提摩太呢从帖撒罗尼迦回来，那么带来了那里信徒的爱心和信心的好消息给保罗。所以今天的信息呢，就是保罗听到这些好消息之后呢，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进一步的勉励。保罗在这一段信息里面，那么两次，那么提到劝他们在当下所行的事上要更加勉励，也就是在这些事上让他们呢不要只停留在现有的状态，而要做得更好，要再接再厉。保罗呢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劝勉他们，第一是在圣洁上再接再厉，第二是在爱心上再接再厉，第三是在工作上也要再接再厉。其实呢，过圣洁生活，彼此相爱和辛勤工作，其实这些事呢基督徒都知道，而且呢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也持续在做。但是保罗在这里两次的提到要更加勉励，为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只说在这几件事情上说是他们做的不好吗？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一处这样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的这个典故呢，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都是懂得的。因为当时呢罗马帝国有一条法律，就是说当罗马军队行进的时候呢，可以在路上随时征召这个犹太人来帮军队做一些苦工，或者帮士兵背他们的行李，但是呢只限于一里的路程他们就可以离去。虽然犹太人当时和罗马人他们彼此是为敌的，犹太人也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因为这是罗马帝国的法律，他们必须来遵守。因此呢一些犹太人若是被罗马这些兵队被抓住的话呢，他们往往呢就只帮罗马军队走一里路就算完成了任务，就不想再走远一些。耶稣在告诫犹太人，既然这一里路是非走不可的，倒不如做得更好一些，帮他们可以走二里路。保罗这里是教导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在过圣洁生活、彼此相爱和殷勤工作这几方面呢要再接再厉， 就跟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走二里路的精神是类似的。因为这三件事每个基督徒都是该做的，保罗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在圣洁上要再洁再立。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该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那么这里大家看到有几个关键字，就是靠着主耶稣，凭主耶稣。保罗这里是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他对他们讲的这些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乃是带着基督自己的权柄来讲的，来自是主，也就是基督来告诉保罗这样讲的，是出于基督的，不是出于保罗自己的。而且他们接受也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八节，那么保罗呢，他是用情欲的问题和婚姻的问题来讲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神把我们从这个污秽的世界中分别出来，归他为圣，成为神的儿女。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来亲近他，来敬拜他，好叫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在利未记的11章44节这样说，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圣洁它是律法，更是神的旨意。当时呢，犹太人呢在婚姻上是非常保守的，那么律法呢也有许多这个婚姻方面的规定，但是呢，律法它挡不住人肉体的软弱，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离婚呢是非常普遍的，丈夫只要写一纸休书就可以离婚，而当时的罗马人呢对婚姻更是非常的随便，婚外情是当时的风气。而色情行业也充斥着当时的社会，所以呢，保罗就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刚信耶稣的这些信徒们，要首先要在身体和婚姻上要保守圣洁，不要被社会败坏的这些风气所影响，因为成为圣洁乃是神的旨意，追求圣洁就是讨神的喜悦。保罗从这里呢，从三个方面来劝勉他们要在圣洁上再洁再立。第一，要远避淫行。那么对于淫乱的罪，有人这样讲，他们说魔鬼给人两副眼镜，首先是一副不透光的墨镜，带着他呢就几乎看不见淫乱的罪恶与犯罪的后果，使你以为没有人知道你做了什么，犯了也就没关系了。等到你犯了罪，魔鬼呢又给你一副放大镜，把你犯的罪给你足足的放大，让你感觉到恐惧，感觉到绝望，不敢再面对神，也就不敢不求神的赦免了，然后就继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去，一直就陷在这种的罪里不能自拔。所以呢，淫乱呢是最容易犯的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 那么在圣经的旧约中，创世纪，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那么他是一个竭力过圣洁生活的人。那么他在伯提法家中做管家的时候，那么伯提法的妻子呢，就一次一次的引诱他来缠磨他，但是约瑟呢，为了避开这种的淫行，他呢就立刻逃跑。所以约瑟如果不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那么长期的这样的诱惑，一个年轻人他是很难忍受得住的。但是约瑟胜过了试探，他没有得罪神，没有背叛他的主人，他也没有得罪自己的身体。其实呢，试探常常也是讨人喜爱或者是悦人眼目的。人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胜过这一些试探。圣经教导我们，对付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试探。那么就像约瑟一样逃离试探。所以为了避免淫乱的试探，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在箴言的第四章第十到十五节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所以我们知道一些坏的东西会引诱我们，我们就不去看，也不去听，不去接触这些东西，远离这些东西。但是呢，这需要我们常常的警醒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有决心和毅力来做到这些。那么第二个方面，远避淫行，就是要过圣洁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其实呢，人的行为呢是被自身的思想所控制的，所以呢，建立个人思想上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遇见这些试探的之前，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知道遇见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因为当我们一下子控制不了，守不住，我们的行为呢就会脱轨，就会放纵，就会犯罪。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徒要用第二里路的原则来面对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圣洁如果只是一时的表面的，不是从内心发出的，不是真心的，那我们受试探时候忍不住，就会无法的持续下去，也就这不是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方式。那么第三个方面，追求圣洁就是不要在情欲上越分，欺负自己的弟兄。那么这是保罗这里是特别强调，教会中弟兄姐妹各个家庭要彼此的尊重，那么男女弟兄姐妹关系要维持圣洁。这是保罗对破坏婚姻家庭的人所说的非常严厉的话。他警告说，行出这样的不圣洁的事情，主必然会报应，主的审判惩罚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的嘱咐他们要避免淫乱的事。那么在圣经中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卫王。大家知道有一次呢，他犯了淫乱的罪，他为了掩盖这个淫乱的罪，他又犯了谋杀人的罪，他玷污了为他在前线作战的乌利亚的妻子，还用诡计杀了这位对他忠心耿耿的这位勇士。 当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大卫认罪悔改，神也赦免了他。但是大卫还是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他的家庭内部最后我们看到自相残杀，几个儿子都死于非命，而大卫自己也几次经历他亲生儿子去来追杀他的惨状，所以这些都是犯罪后面的后果。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四节这样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追求圣洁。保罗在这个我们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这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呢是警告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追求圣洁的生活其实就等于在弃绝神，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话又说回来，那么追求圣洁是不是用行为，是不是就是说用行为得救呢？当然不是的，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但是一颗渴慕及追求圣洁的心智，对于信徒来说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得救的确据。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完全圣洁，也不是完全达到圣洁之后人才能得救，乃是我们必须追求，有追求圣洁的心，我们才能见证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阴行。如果连这个基本的旨意我们都不在乎的话，那么我们会在乎神其他的旨意吗？基督徒都已经从这个世界上被分别出来了，但是神的旨意要我们不但是被分别出来，而且要我们在追求圣洁生活上要我们再接再厉，永无止境。所以我们若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有许多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那么现在市面上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电脑上各种的这些装置上，那么各样的信息，那么有，那么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一些污秽的书，我们就不去读；一些一些污秽的这些的影像，我们就不去看。那么如果是一些这些陀废的，这些是这些堕落的音乐，我们就不去听。所以我们就要主动的去避免我们接触这些污秽的堕落的东西。还有就是除了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异性之间要避免单独在一起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诱惑人犯罪的机会，所以我们都当来注意，都当来避免。那么保罗除了更加勉励这些提萨罗那家信徒教会在身体和婚姻上保持圣洁，要再接再厉，他也勉励他们要在爱心上再接再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的勉励。信徒间彼此相爱，其实是主耶稣的命令。主在约翰福音13:34-35这样告诉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保罗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蒙了神的教训，这就是因为他们听过神的道，听过这些使徒给他们的教导，都是主耶稣的教训。不但如此，他们也在生命中遵行了彼此相爱的教训，因为他们彼此和对马其顿的基督徒都表现出了这些彼此相爱的这些爱心。其实呢，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在旧约中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对犹太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比方在利未记的19:18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么在箴言15:17也这样讲，说吃素菜彼此相爱，恰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这些都是旧约中教导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这些真理。但是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很多呢，他们来自于外邦，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并不是他们对旧约圣经是不熟悉的。所以呢，保罗呢不但让外邦的信徒，他也让信耶稣的犹太人知道，彼此相爱那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命令。那么其实彼此相爱呢，从这个词上我们就可以听到看到是它是相互的。所以我们谈到爱心，比较倾向于付出，给别人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都是讲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软弱，来考虑到对方。圣经提到的彼此相爱，其实主要表现在五个具体的方面。首先就是彼此的亲热，在罗马书12:10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那么这是指基督徒之间呢，要以爱家人的爱去爱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它是一个是神的家。那么就像我们过去在冠状病毒之前，我们教会每周五呢，我们都有聚餐，我们都有祷告会。我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那么就像一家人一样，一边用餐一边交通，蛮有一个大家庭的气氛。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彼此问安，在罗马书16:16他说，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就是彼此问安是一种表达彼此的关爱，来想了解彼此的需要和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们通过各种的方式彼此问候，表达关爱。那么特别是现在，我们都因为疫情都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更多机会能够透过各种的方式，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还是别的这些方式，我们表达彼此的这种的问安，问候各自彼此弟兄姐妹各样的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第三方面呢，彼此款待和彼此照顾，这也是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在彼得前书4:9 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圣徒间在需要的时候要互相的来提供住所，热心接待和照顾。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互相的照顾或者接送孩子，那么开发自己的家庭，那么让彼此让自己让一些孩子们在家中或者 overnight 或者什么，那么这些其实有都是互相款待的一些见证。那么有的弟兄姐妹生病，其他弟兄姐妹去轮流的去照顾，去给他们送饭等等，这些都是彼此款待彼此照顾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彼此的承担。那么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他这样说，你们个人要重担，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告诉主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的负担，有物质上的，有精神上的，无论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些负担有时在一个人身上是很难能够担当得起来的。所以信徒之间要互相担当，才能帮助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能够度过这些难处。我们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呢不能自己开车来教会，但是一些弟兄姐妹主动的去接送他们。有的弟兄姐妹呢的夫妻关系或者与儿女之间的关系那么出了问题，或是在经济上遇到困难，那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去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这些都是彼此相爱的美好的见证。那么最后一点彼此相爱的这个见证呢，就是表现了有就是彼此代祷。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那么保罗这样讲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人说，你如果真爱一个人，牵挂一个人，你会常常为他祷告。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的活动或者是事物，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求神保护我们所爱的人，赐他们智慧和能力，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全知全能，我们肯定会为我们所爱的人去祷告去代祷。那我们周五的祷告会，那么虽然我们不在身体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代祷，那么其实这些其实就是在表达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爱，在主里面的爱心。那么除了勉励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在圣洁生活上和彼此相爱上再接再厉以外呢，保罗也勉励他们勤奋做工也要再接再厉，这是在最后两节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他这样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其实不懒惰勤劳做工是神在圣经中一贯的教导，就像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他说，诸般殷勤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贫乏。保罗劝勉提萨罗尼迦的基督徒要在勤奋做工上再接 在立，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做工，是因为当时有一种错误的教导在影响他们。当时保罗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人们，跟他们讲到关于主再来的真理，他们听信了，本来他们就当谨守自守，警醒自守，按时聚会，掰饼，读经祷告，勤奋做工，彼此相爱，来过圣洁的生活，只等到见主的面。但是呢，有一些人却曲解了主再来的真理，他们误信谣言，以为呢主在短期内就会很快再来，所以呢他们就放弃了正常的这些职业的工作，中断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开始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单单专心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表面上看到这些人们，他们很有信心，也很属灵，但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的是错误的观念真理，错误的，根本是不能持久的，而且他们自己不但坐立不安，变得也是疑神疑鬼，同时也扰乱了教会里面别的基督徒的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们传讲错误的理论，却不去工作谋生，有家庭的丢下不管，反而需要别人去供给他们的需要，来照顾他们的生活。所以呢，保罗就是针对这种情况，他说因此保罗要他们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要向外人行事端庄端正，自己也就没有缺乏了。简单的说，保罗就是要劝他们要安分守己，要尽忠职守，把自己的本分先做好，不要无故去拖累别人，也不要传讲错误的言论，来造成对其他信徒的扰乱。而对那些明白真理的信徒，保罗劝勉他们要在殷勤上再做工，再接再厉，也要继续用爱心来对待这些真理，对真理误解的信徒。除了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的来以真理教导他们，帮助他们改正他们错误的观念，来恢复过正常的生活，来恢复他们的工作。其实我们对于施舍救济穷人，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除了给他食物生活，我们还应该帮助他们借力谋生的能力。也就有人，我们也听说，就是说我们给他免费吃鱼，还不如教他如何去打鱼或者捕鱼。所以呢，基督徒呢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基督徒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在金钱物质上的付出以外，其实更重要的要来帮助他们，来恢复他们的信心，来认识真理，来走回正路。另一方面呢，基督徒也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要有责任感，不可以利用别人的爱心而忽略自己的责任。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需要注意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一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劝勉。我们是不是在竭力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是不是在勤劳做工？如果我们已经 这样在做，我们还要遵循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教导的走二里路的真理。其实呢，走第一里路是表面的功夫，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办得到，但是甘心乐意的走二里路才是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写照。那么在这三个方面，我们都要再接再厉。我们要圣洁，不但在行为上要圣洁，更要做到心理、心灵和思想上的圣洁。不去思想，我们也就不去行这些不圣洁的事。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不只是在言语上表达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更当在行为上和彼此生命成长上来努力，来真正的来彼此的切实相爱，能够满足彼此在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要殷勤做工，更要行事端正，不让主的名受亏损。如果我们在圣洁、爱心和勤劳做工上再接再厉，那么世人就能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就是在为主做他美好的见证。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赐下主你宝贵的话语，主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我们如何能够彼此相爱，如何能勤做主你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够真的在世人面前主活出主你让我们所有的生命。天父，求主你透过今天的分享，透过主你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都能够来思想，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一个有圣洁生活、有爱心，那么又能够勤奋做工的主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世人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把你的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听了你的福音也能够归向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